金价突破2800，中国人新年唔抢买金饰啦。金价亦征税，银行囤金条靠空运，川普关税开炮，人民币先跌为敬。川普关税已开打，经济学家话呢招行唔通。川普内阁再添战将，拯救美国能源地位。川普话转井，能源大亨点解退却呢？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同经济政策同国际地缘政治嘅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经济体嘅市场变化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节目，我系婉儿，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号，礼拜六。都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黄金今日突然升破咗每盎司2800美元，现货黄金交投时段最高去到每盎司2807.92美元。一月份期货黄金价格上涨咗 7%， 但系而家除咗俄罗斯同乌克兰，全球冇战事，呢个系乜嘢回事呢？唔通又系我哋华人嘅力量咩？毕竟喺过年，黄金系唔少人购物清单上要买嘅嘢。中国新年系中国大陆黄金传统销售旺季，咁今年中国人买黄金嘅趋势系点样呢？深圳水贝有黄金之城嘅讲法。财联社嘅报道话，深圳水贝市场多家品牌商铺发现，尽管市场一片热闹嘅景象，但系有多位受访嘅人话俾财联社记者听，今年金饰嘅销售仲系不如往年。有店主话今年冇旧年咁好，旧年过年之前都忙到冇时间发货，感觉系比旧年卖少咗超过20%，加上金价上涨，利润亦少咗好多。有业内人士指出，金价高企抑制咗黄金装饰品嘅消费。不过有上游黄金供应商同银行人士话俾财联社听，金条等投资产品颇受欢迎，需求上涨，呢个系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系，一位水坝黄金批发商话，随住金价走高，含金量克数比较少的黄金产品已经成为市场最热门的产品，亦是造成市场人气旺但是销量不旺的重要原因。当然中国的黄金市场其实和国际黄金市场不是完全同步的。从国内市场人旺市不旺的行情来看，肯定不是华人的力量了。黄金的本质是货币，货币政策周期是金价的主要基本面。咁有报道话，是因为美联储放鹰暂停降息。对呢个有分析师话，黄金同更高利率的威胁相比，避险的吸引力更大。呢个听起嚟似乎是有啲道理，但是逻辑上仲唔系好清晰。避险买黄金呢个好理解，但是具体究竟系乜嘢风险？就是市场在这里对冲什么风险呢？我们亦不卖关子了，谜底马上揭晓。英国金融时报1月30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从礼拜六起对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引发了市场的恐惧，担心一刀切的关税可能会适用于黄金，而黄金历来都是免征入口税的。这个导致运去美国的黄金数量激增，伦敦出现金条短缺。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英国央行难以满足需求，提取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金库里面的金条的等待时间已经从几日增加到了4至8个礼拜。法国兴业银行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迈克尔·克格说，人们感觉 川普可能会全面对入口到美国的原材料征收关税，包括黄金。这个答案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就同我囤积南韩的泡菜和泡面一个道理，因为担心对黄金征税，快啲囤货。交易员说，流入美国的黄金总量可能远远高于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数据，因为可能有额外的黄金被运到去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在纽约的私人金库。可能好多人都听讲过，纽约和伦敦都有大宗商品的交易所，伦敦和纽约都是全球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那为什么银行囤货还要从伦敦往纽约运货呢？不是直接从纽约商品交易所买的呢？因为其中大部分实物交易发生在英国，而美国纽约的是期货市场。自从美国大选以来，纽约市场交易所的黄金库存飙升了 75%。 根据 COMEX 的数据，库存价值在礼拜四上升到850亿美元，超过3040万金恒安士。交易员说，他们需要黄金来履行某些期货合约，这些合约准许买家进行实物交割黄金。期货交易未必需要实物的交割，但是如果大量的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客户要求交割实物黄金，超过了纽约所得库存，就需要即刻从伦敦那里调些货过来。当然按照金融时报的讲法，是担心对黄金征关税。不过按照摩根大通的讲法，黄金就是金钱，其他一切都只是信用。我们来做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是应对川普的关税，抑或是发生未知的金融危机呢？彭博社的报道亦佐证了市场的恐慌。报道说，全球最大的金银交易商摩根大通银行透露，将在二月份在纽约根据期货合约交割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金块。目前金价飙升和入口关税的威胁正在度促使全球各地争相将金属运往美国。40亿美元的黄金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3000万安士的黄金，就是一船一船地金子飘洋过海来到美国。报道说，这些交割通知是1994年以来交易所数据中有史以来第二大的交割通知。更正一下，金虽然很重，运费亦很贵，但是报道说，就算运费高昂，摩根大通为了快速交割赚钱套利，已经是快速地空运金块来美国了。就是说，说不定你什么时候仰望天空，一飞机一飞机的金正在你的头上面飞过。果然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刚才我们还说，报道提到的是川普威胁要征关税，黄金飙升，现在关税大炮是真是响了。白宫说，美国将在2月1号预期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1月31号，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总统川普将在2月1号对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以及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话音刚落，今日离岸人民币就先跌为敬，昨日还徘徊在 7.27 左右，今日离岸人民币汇率又跌回到 7.3 附近。川普总统的关税战打响了，开工无回头战。但是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在1月30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格拉姆和萨默斯，经济学家就关税问题致川普的一封信。文章在一开头就说， 我们反对使用关税作为经济政策的一般工具。文章说，就算是为了促进国家安全，关税亦很容易被滥用。实施基础广泛的关税的主要论据是，他们将扭转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并减少造成美国命脉出血的贸易赤字。同一再强调的相反，美国制造业并没有空心化，美国的工业生产创落了历史新高。美国的实际工业产出是1975年上一次出现贸易盈利的时候的 2.5 倍。自从美国全面实施工业化以来，我们是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文章除了提到对美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伤害，还提到美国经济在第一届川普任期内的2017年和2018年开始加速成长的时候，尽管在2018年年中征收了关税，贸易赤字还是上升了。贸易赤字上升不是坏事，不一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贸易赤字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选择美国作为其资金的首选目的地。美国的历史就是外国资本最初是来自英国和荷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共同创造美国经济巨头的历史。今日外国资本亦扮演住相同的角色。文章最后建议，实施广泛的关税会妨碍经济增长，在全面的贸易战中更会压垮经济增长，所以敦促总统川普不要透过行政命令实施这些关税。我们亦请教了一位经济学家，他给我们的回复是，理论上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下，文章的经济推论和提到的历史是啱的。同样的，环境不同，我们的敌人行为亦不同。川普政府应该不会指望中共会好像1930年代的时候的欧洲人一样循规蹈矩。那1930年发生了什么呢？1930年春天，1028位美国专业经济学家签署了一封信，敦促国会否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且敦促总统克伯特胡佛否决该法案。这个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团结行动，但是国会在6月通过了该法案，总统亦签署该法案，令它成为了法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帮助将股市、楼市和金融危机转化为全球萧条，并引发了全球贸易战，令美国的出口和入口减半。最后我们来谈下能源的问题。1月3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前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古姆担任内政部长。他曾经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北达科他州连任两届州长，这个职位负责监督公共土地和水域，对川普扩大石油钻探的议程至关重要。川普还任命伯古姆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实现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伯古姆在确认听证会上说，美国可以利用能源开发作为杠杆，促进和平并降低消费者成本。内政部管辖住5亿英亩的联邦土地和大片近海地区，这些地区每年生产大约1/4的美国石油。但是石油巨头他们是不是会配合川普的政策 Jill Baby Jill 呢？在川普胜选之后，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川普希望石油公司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转油转油。但是帮助川普重返白宫的石油和天然气大亨他们却并不是真的想转井宝贝转井。 好多支持共和党胜利竞选的大亨话，他们需要的是帮助巩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抽取更多的化石燃料，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动机。他们正在推动锁定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比如更容易获得管道和码头的许可，将化石燃料运往新市场。他们还赞成取消拜登政府旨在让更多电动车上路的政策。川普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川普亦已经签署行政令，取消了对电动车的支持措施。管道公司 Energy Transfer 的董事 Matthew Wenzi 说，他预期川普上任之后，能源公司不单只会生产更多的天然气体燃料，亦会销售更多天然气体燃料。他说，我认为转井宝贝转井意味着我们将开放更多原本对我们封闭的市场。那大亨他们担心什么呢？一些捐赠的人在听到川普承诺美国人的能源成本价格将会下降 50% 或者更多。报道说，石油支持者的怀疑源自于华尔街已经成功施压长期负债的公司停止烧钱，并且通过回购和分红将现金回馈给股东，而不是将它再投资到更多的油井中。德州石油业者 Brian Sheffield 说，如果我们按照川普所讲的方式开始增产，我们的股票绝对会被压垮。牵制竟然是来自华尔街。今日两大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舒弗隆是公布了最新的业绩，利润大跌。埃克森美孚在2024年全年炼油业务的利润从2023年的121亿美元暴跌到40亿美元。而舒弗隆的全球炼油利润更加是从61亿美元降到17亿美元。尽管炼油业务承压，埃克森美孚在2024年的第四季度的调整之后，每股收益为 1.67 美元，比市场预期高出12美分，而舒弗隆则略逊一筹，其季度每股收益为 2.06 美元，比市场预期低了5美分。华尔街日报今日的反应亦给了巨头压力。埃克森美孚今日的股价下跌超过 2%， 舒弗隆股价今日下跌超过 4%。 虽然面临挑战，埃克森美孚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未来5年的年度资本支出提高到300亿美元以上。首席执行官 Darren Woods 认为，新油田项目包括圭亚那、易迭比盆地以及液化天然气投资的高利润率，将会令到公司的盈亏平衡油价降至每桶30美元以内，确保公司无论能源转型怎样发展都能够维持盈利。舒弗隆则在利润下滑的情况下仍然宣布将股息提高 5%， 不过该公司在第四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仅为44亿美元，远低于其大约75亿美元的股息和回购支出。他的首席执行官 Mike Worth 说，我们现在正在不断强化公司实力，并预计到2026年底自由现金流将额外增加100亿美元。在昨日的节目，我们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和点赞，非常感谢大家。你们的留言和互动会帮助 YouTube 来推荐财经热点给更多的观众。在昨日的节目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问的是川普和鲍尔在降息问题上不一致，背后是不是有他们个人的恩怨情仇。从很多观众的留言里面看到，大部分的观众都认为他们是没有恩怨情仇的，只是各司其政啫。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时间再见。